毛主席说，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。为什么武松、林冲、鲁智深等人被逼上梁山后就不受待见，李逵这样的愣头青却如鱼得水，王伦、晁盖、宋江作为三代梁山大佬，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小算盘，又有着怎样的悲剧人生。特别是宋江，一心想实现招安在官场上从头再来的宋江，他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悲喜和幽暗？且看畅销书作家曲昌春的深度解读。管得太宽，容易伤着无辜。对于武松来说，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。在这个时刻，他完成了从一个莽撞青年到扮相稳重的行者的转变。从此之后呢，武松的手上多了两把戒刀，这两把戒刀是由雪花冰铁打造，估计造价远远在鲁智深的禅杖之上。打扮妥当的武松以全新形象出现，他的造型设计师是孙二娘。张青夫妇在与武松告别的时候表示，过不了多久就会上山入伙，说明他们的黑店快开不下去了，所以由此打算。武松跟宋江一样，都有个坏习惯，那就是喜欢赶路。这样的问题是经常错过客栈，最后只能在荒郊野外随便对付一宿。武松赶路来到一个山岗上，山岗上有十几间草屋，其中一间草屋里有个道士正搂着个年轻女子在看月亮。这可把武松气坏了，身为出家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？武松很愤怒，他想拿这个道士试刀。武松有什么资格谴责人家呢？他又不是道德警察，这只能说明他确实是一个管得很宽的人。有的时候呢，管得太宽不一定是好事，容易伤着无辜百姓。这一次武松就伤及无辜了。倒霉的是来开门的道童，道童就说了一句，半夜三更砸我们的门做什么？道童就这样被武松试了刀，没有一点点防备。与武松对打的王先生也有两下子，双手使双剑跟武松斗了十数个回合，其武功远在孔明、孔亮之上。如果王先生遇上宋江，顶多把抢来的年轻女子放了，然后跟着宋江上山当头领。不巧他遇上的是武松，一个看见不平事就压不住火的人。